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我是 Fiona。 今天呢，又很荣幸的请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同时也是舞团一起跳舞的朋友，他叫做庞天吉，欢迎您来到我们电台。
Hello Fiona， Hello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那庞天吉呢，我们大家都叫他天吉，因为是他的英文名字，那可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是来自大连，然后2011年呢来西雅图，在 UW 学习，读了 MPA， 然后之后呢就一直在西雅图工作生活，然后一直到现在。
对，大家可能在听的听众们会想，哎，怎么又是一个跳舞的呢？因为我第一期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的节目就是采访了曾明老师，然后上周呢是采访了钱程老师，就感觉大家都是跳舞的啊，大家应该从此也可以了解我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一个热爱舞蹈的人，所以很荣幸呢，也是很庆幸的事情，周围都是一些很喜欢跳舞的朋友，所以这几周都是采访一些跳舞的朋友，所以喜欢跳舞的朋友呢，这是你们的福气，如果对跳舞没有那么的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从此去了解一下从小跳舞啊，或者是从高中时代开始学习跳舞，他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从今天呢，天吉的经历跟上周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呢是在国内读了大学，然后去台湾做交换，然后再来到西雅图，然后现在呢我跟他认识也是在同一个舞团里面，所以从小开始跳舞，那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
感觉小时候跳舞其实就是跟小时候过家家一样嘛，那个时候的少儿舞蹈班，然后可能老师带领着孩子啊，压压腿，学学一些就比较轻松活泼的舞蹈。
对，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专业的训练。
开始像我小时候呢，也就是被爸妈逼着去上舞蹈班啊，兴趣班这样子。那从高中的时候，也就是跟朋友们一起就觉得好玩才去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了舞蹈呢？
就感觉跟舞蹈可能有不解的缘分吧，就小的时候呢就可能有学过舞蹈，但是都是很业余的水平，但是初中高中之后就因为学业的压力啊还有课业，没法去接触真正的专业的舞蹈。到了大学，然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安排，看了很多社团的 orientation 之后，就非常想去学习一下，看看，就想看看自己到底会不会跳舞。
这样。那天吉是在天津读的大学？
对，是在天津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那个时候大学里有舞团吗？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学舞蹈社团叫冰火舞团。
哇，我这个名字感觉特别炫酷。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当时听说的时候也是很兴奋，也是想参加的活动。但是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是在校区，是而舞团的那些活动其实是在本部，大概有20分钟车程左右，所以每周训练的时候还要去往返校区跟本部之间，当时还挺辛苦的，但是觉得还挺值得的，每一周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像参加大学社团嘛，有很多社团， 可能有运动啊，足球、篮球，然后文艺方面可能有画画、钢琴。那是什么原因去选择了跳舞？当时知道自己会喜欢跳舞，会跳舞这样的感觉吗？
其实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大学嘛，刚刚上大一，很多社团都是很新鲜。嗯，其实有报了很多个社团，有社里也有很多个，所以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是真的是坚持到了最后。嗯，
那像你们每周都有训练啊，然后之后有在学校表演或者在天津那边表演
啊？我们舞蹈团呢，他每年6月份都有一个专场演出，然后是为了欢送毕业生。所以我们每一个学期开始的编排的舞蹈都是为了这个专场演出，一个是汇报，也一个是为了欢送每一年的毕业生。嗯，
像在这种场合跳舞都是什么样的舞蹈类型呢？
像冰火舞蹈团其实涉猎的类型还蛮多的，像民族舞、现代舞、韩舞都很多。嗯，我记得我当时加的时候我还跳过民族舞，用扇子跳舞，就觉得还挺好玩的
啊。像这样就感觉风格还蛮不一样的，有韩舞啊，然后民族舞，像都是自己选择自己兴趣爱好去跳的吗？
像他其实每一周好像是周二跟周四都有排练，然后每一周他会都有课表的安排，然后你可以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这周二几点到几点，它不同的时段都会有不同舞种的安排，你就可以去学习。
那之后是有什么契机去台湾做交换生呢？
当时正好院里有这个机会，然后正好是跟台湾学校有这个交流的机会，然后有2个名额，然后就非常幸运的被选上了，然后去了台湾成功大学交流。
在交流的时候，因为跟舞团有分离嘛，那台湾有类似的舞社那样，那个时候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去台湾的时候，当时已经大四了嘛，然后经历了4年在国内那边冰火舞蹈团的经历之后，就会稍微刻意的去寻找在台湾的那些舞蹈社团，然后看了，正好是新学期开学嘛，当时有很多社团的这种招新啊、纳新的活动，所以就加入了他们的一个舞蹈社团，然后也是非常一个奇妙的一个经历。
那是什么样的奇妙经历、
感觉他们跟在国内可能不太一样，像我们在国内可能会先去选一个舞蹈，选一个比较喜欢的舞蹈，然后我们去看视频，去扒舞，去学，然后再去教这些学生们。他们会比较注重于基础功的训练，他们一开始上课会就是像热身的话会非常的专业，我觉得从一些基础功来开始，然后再让你慢慢的去学习成舞。
然后这些成舞都是舞团的一些可能队长啊编的吗？还是
对，是队长编的。他们的第一年的时候是不用专业的舞蹈的那种项，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喜欢 hip hop， 有些喜欢 breaking 啊或者 popping 啊，但是他们会第一年就是面向新成员会统一的都是 hip hop， 所以好几个队长会带一个 group 的人，然后学习舞蹈，然后最后来一个showcase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学期来的成果。
哇，感觉这个非常，感觉就是第一年新生的学差不多了，然后越来就是年纪越来越高的话，是不是大家都是高手了？因为基本功特别扎实了嘛。
对对，我看他们跳的时候就非常的专业，而且就那个时候他们的活动空间是在一个半地下的一个地方，然后整个一个走廊都是镜子，然后分组开始练习动作，开始做热身，我觉得特别有那种舞蹈的气氛。对，
那你在台湾交换的这期间，感觉舞蹈这个社团这个兴趣爱好在你当时那个学校是非常重视的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我觉得都很重视吧。但是可能感觉台湾那边可能或者是因为说在那个时候在国内吧，自己接触的舞蹈会比较少一些，上的一些专业的课程会少一些，所以大家可能都是看视频，然后去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学， 然后去台湾呢，感觉他们是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怎么下来，感觉是更专业的一个培训。
嗯，你个人来说有更偏向哪一个方法吗？这样
啊，没有哎，现在就是只要学会了就好。
学会了之后，然后就是给朋友家人表演一下，这样子。
嗯，对，
重要。
对，
那之后回来去国内天津大学，然后之后又出国来到了西雅图 UW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然后之后是学了什么专业的呢？
之后一开始在国内学的是世界历史，然后在这边选了Public Administration， 叫公共管理专业。
嗯，世界历史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呢。
这个专业确实也不是，是当时高考的时候被调剂的，分数不够，所以被调剂到了历史，比较冷门的专业。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挺，因为在南开大学在历史系还是蛮有名的。
嗯，这样的，这是感觉有一种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从你身上。
对对对，嗯。
原来是学过历史的女生啊。那在 UW 感觉，因为我最近去了看了几场春晚，然后 UW 有一个舞团叫做 Step Up， 然后他们呢就是在很多像在春晚，在微软的春晚，还有亚麻，还有他们自己学校的春晚都有表演过，所以在我的感觉来说，因为没有在 UW 念过书，感觉这个舞团在 UW 存在感挺强的。当时你在读书的时候有这样的舞团吗？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舞团。我们当时最有名的应该算是我们的那个 Nobody Dance Group。 对，
可以聊聊你们的 Dance Group 吗？
第一次对他的认识就是开学的时候的新生的 Orientation， 然后他们应该是 CSSA 的新生会，他们在上面有表演，然后当时看了感觉特别亲切，因为他们其中跳的一个舞蹈是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有跳过的少女时代的一段舞，所以就非常的有感觉，所以就主动去报名啊，参加他们的活动。
对，在 UW 的话，迎接新生去一个社团是有一个流程吗？
他可能不同社团他有不同的渠道去接触吧，像我当时其实就是 CSSA 的新生会上看到的他们的演出。
然后之后就是加入了，然后开始一起练习了嘛，还是有一些像试镜啊这些的？
好像没有特殊的试镜。对，
然后之后有跳一些什么风格的舞蹈呢？
当时有跳韩国偏韩国的舞蹈，就是韩国的 cover 的 dance，然后有跳一些 hip hop， 然后还有跳一些他们有跳比较中国风的舞蹈。
然后表演的话也是像类似于春季联欢晚会啊，学校就是这些。
对，我们2013年的时候就被非常幸运的被请到了去微软春晚跳了一支舞。
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吗？
当时感觉还是挺紧张的，然后因为是感觉算是大学之后算是第一次的那种正式的舞台表演。然后而且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时是个串烧，是从中国风的舞蹈然后串到比较火辣的这种韩国的这种舞蹈。当时也是练习了蛮久，而且我们人员还很多，好像10多个人，然后队形也是特别复杂。为了这个演出真的是投入了不少精力。
像你们在学校的话是在哪里练习呢？
像学校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嘛，所以就是在UW 的 IMA 可以租一个room， 然后大家一起练习。
都是什么时间呢？
具体的好像时间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好像都是大家因为是不同专业的，然后有不同课程的安排，所以可能大家就是一起商量一个共同的时间，可能是以周末为主，然后练一个下午。
像又是学生，然后你要要有作业要交，然后课余也要跳舞，这个时候感觉有没有 感觉到压力啊，或者觉得时间不太够啊？
没有，可能一开始就是刚到美国的时候会比较不太适应，可能是语言呀，还有课程。但是后来发现跟大学的生活还挺相似的，然后学习跳舞，感觉这一个流程算是我比较熟悉的一套，所以可能还能 handle 得过来。
对，像你的话从天津到台湾，然后再到西雅图，你觉得这而且都在各个校园里面参加舞团，你有觉得他们有一些共同点，或者哪里觉得哪里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共同点就是他们这些人都非常的热爱舞蹈，就是尤其是学生时代吧，可能大家的这种更热情一些，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为了同一个舞蹈呀，一个动作呀，会就一个晚上会跳一个晚上，就非常的热情，对这个舞蹈特别的由衷的来讲，去一定要把它做好。不同的话就是可能每个接触的人都是不同的，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然后在这里面有交过很多的朋友。
因为上次程谦来这边也有聊过，就说跳舞是加入一个社团，是一个对他更融入美国生活、美国文化还有交朋友的一个途径。像对你来说，参加一个舞团对刚刚来美国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就刚来美国的时候，就也是人生地不熟嘛，然后什么生活都要自己来去适应，所以加入一个舞团，尤其是 Nobody Dance Group 的话，当时有很多不同背景的，比如说本科生啊、博士生啊、研究生，所以而且是女生为主，所以大家聊的话题都还蛮像的，在那个时候就会很快的融入到这个里面，然后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刚来美国什么这个东西不懂啊，那个东西不知道哪里去找啊，大家都会各项的去出主意啊，去告诉啊，感觉这还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你们在这边这个舞团啊 Nobody 这个舞团之间有什么一些趣事吗？或者比较难忘的一些经历吗？
难忘的经历，我记得是有一次好像是我们 after party 之后，然后有些喝过酒，然后有些没有喝酒，然后当时没有喝酒的那个人开车，然后开到半截的时候被警察 pull over 了，然后就是警察真的是有问到底有没有喝酒，但是那个司机真的没有喝，还是让他现场走直线。这个印象确实让我们还蛮深的。
所以那个司机有走直线。
对，他因为他没有喝酒，因为他真的就是开车故意，所以就没有喝酒。但是这个好像是我来美国第一次被警察就是整个车被 pull over， 我们大家真的很紧张，一群女生就感觉无所适从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有意思，真的很难忘。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就是组合一起去活动，然后遇到这种经历，我觉得是真的是可能说5年后10年后一起再聚都可以觉得，哎，你还记不记得当天我们表演之后，
对对对，
那晚上我们被 pull over 了，
都是囧事，都是能想得出来。
好，那谢谢庞天机，我们现在插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我是 Fiona。 今天呢，很高兴能邀请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西蒙舞团的一员庞天姬来我们的电台做采访，欢迎庞天姬。
Hello Fiona。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天姬他在国内啊，在台湾啊，然后以及在 UW 的一些舞团经历。那现在呢，因为天姬是也是最近才毕业，然后之后毕业之后有继续这样舞蹈的一些活动吗？
毕业之后呢，然后 Nobody Dance Group 其实还有一些骨干成员留在了西雅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约个时间，大家一起出来跳个舞，然后录个视频，就是那个时候也是挺蛮开心的嘛，因为从学生到工作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然后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呢，又能跟熟悉的人一起去做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这个是在业余生活中感觉还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可能毕业呀、回国呀、结婚啊、生孩子，可能就这个舞 dance group 可能就没有再继续了。那个时候是有一段的空闲期，然后但自己可能就是比较还是喜欢舞蹈嘛，经常就会在家用 Xbox 跳一跳呀。
是不是那个游戏像 Dance Dance Revolution 那种劲舞团啊？
对， Just Dance。 我几乎是每一季出刚一出来我就会买新的一版。
真的有时候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去你家做客，然后一起 PK 一下。那之后工作之后有就 Nobody 的话，可能就是人数不太够，有去在西雅图找一些另外的舞团吗？
有去搜索过，但是可能因为好像是 dance group 好像很多都是在 Seattle 这边，然后我已经那时候已经住在 Bellevue 了，所以感觉来回的太赶了，然后就没有去参加。
对，我觉得地域关系是会真的影响到你课外生活啊，或者是你对一个兴趣爱好的坚持与否，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就上次我也讲过，因为喜欢跳舞，所以而且我们现在舞团会在西雅图这边练习，所以就搬到西雅图了。对。但是有什么是什么机会让你就是加入了像现在叫做 CIMO 的这个舞团呢？
当时也是非常巧，然后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跟着现在 CIMO 舞团的队长 Tiff 一起跳舞。他当时在朋友圈呢有发过一段视频，然后我就特别的兴奋，就问你现在是在哪个舞团跳舞呀，可不可以把我拉进去啊，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机会认识了这个舞团。
刚才我有笑，因为你讲到看到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很兴奋，是可以去想回想一下当时是什么心情吗？就是刷朋友圈刷刷刷，然后突然看到一个跳舞的视频吗？
是一个是因为突然刷到一个跳舞的视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正好有看到过这段舞蹈，然后我特别很想学，然后我突然看到有人已经开始学了，还录了下来，然后而且是非常一个专业的一个 studio 的一个环境下，我觉得感觉非常的 非常的兴奋。对，
嗯、还记得那支舞是哪一首歌吗？
就是那个 Worth It
啊，是不是
One Million Studio 的、
啊？
对
对对，我也特别喜欢那支舞，也很想学呢。嗯、
那个舞真的现在好像都是在 Top List 上面的。
嗯，对，是的，是的，嗯。我觉得我跟你的经历也差不多，我也是在Facebook 脸书上面也是看到那个组合，然后加入了之后看到有一个 event， 然后看到他们之前有发一些视频，感觉还真的还挺蛮专业的。因为我在多伦多的时候也没有参加过类似去就是跳舞的 studio 里面去学，一般都是比如说某健身房啊，所以看到那个我也就特别兴奋，而且看到有很多学生去学，然后有老师在教，所以就真的可以理解你当时兴奋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喜欢跳舞，然后就是会经常去会去留意这些跳舞信息的人的会这种感觉，说、啊、朋友圈突然有人跳舞，这是谁？我一定要知道他在哪里跳，在怎么学，怎么可以去加入，
就可能更留意的更多一些。
对对，那就是加入了这个舞团之后，你们之后有什么样的练习啊？然后是决定怎么样去学一个舞蹈的呢？
嗯，那个时候是大家都还觉得比较跳舞就是 for fun 嘛，因为都是已经工作了的，所以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业余时间，所以可能大家觉得哎这段舞蹈比较好，然后商量商量，嗯，同一个时间大家就可以开始学。嗯，后来呢我们又去参加了那个 K-pop 的 competition， 然后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学更多的舞蹈，然后去做更多的 formation 的那种变化，然后去参加比赛。对，
嗯，对，我知道，就是说一个业余的舞团，就是大家因为毕竟有工作时间有限，所以每周去练习啊，真的是为了娱乐，就是自己兴趣爱好。
嗯，
然后参加一个比赛，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经验呢？毕竟你要可能多加练习啊，然后要排一些队形啊，然后要可能要做音乐啊，那个时候是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
嗯，感觉是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就感觉为了一个舞蹈，然后大家就开始拼命的在练习。然后可能一拍一拍的在卡，然后像我们的队长就非常的仔细，他会做一个那个 Google Sheet， 会分秒来看大家的动作的整齐度。对，这个是也是非常的仔细。对，
哦，所以从两年前都已经开始。
是是的，
啊，真的是非常可以就是敬佩的一个人。
嗯嗯。
之后参加 competition 的话，也有看到其他西雅图的一些舞团啊，或者就是这样爱好者一起参加吗？
嗯，看到他们好多更专业的一些队伍。对，当时觉得还挺震撼的。
嗯，之后因为我觉得西雅图其实你说喜欢跳舞的人说多也多，说少也少，就是像我以我现在了解的话，有一些，但是可能就是相互没有怎么去联系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们参加比赛之后有特意去联系这样的舞团，或者一起啊，准备以后去合作啊，或者有这样的机会想法吗？
嗯，当时好像没有哎，因为当时可能大家就是因为跳舞是爱好，所以才相聚在一起来跳舞，当时可能没有说要把这个舞团做得像现在这么规范。嗯，
那可以讲一下现在这个舞团是什么样子？
嗯，现在这个舞团 SIMO 嘛 ，Seattle Movement， 我们开始从就是没有每周固定的训练时间，现在变为了每周四的一个固定的时间训练。然后呢，我们像 Summer 啊，会有一个像我们有一个 Flash Dance 的一个活动，然后 Winter 呢，我们又有一个 Winter Dance Show。showcase， 然后可以邀请大家的朋友啊、好朋友啊，还有一起热爱跳舞的人来呈现一个舞蹈的盛宴。
嗯，
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走向一个正规的一个轨道。对，
嗯，对，对，我也有跟天机一起参加 就是夏天的还有这个冬天的一个舞蹈表演。以我的经历来说，是一个算是因为练习比较频繁嘛，而且大家都有自己的独舞啊，或者是小组一起跳舞，所以那个时候感觉练习的时间特别多，而且也需要去排音乐啊，然后各个小组各个表演都要去排队形。像我们两个人都是有工作的嘛，就是下班时间去找这些时间去练习，去各种揪动作，感觉要怎么样让自己跳得更好，或者把自己另外的一面表现出来，以另外一个舞种去表现出来。在你来说，那段时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感觉那段时间每天都是在听着音乐的，然后就感觉听着音乐想一想那个音乐的时候该做什么样的动作。对，总是想要把这个舞蹈完成得更好。
对，像你的话还表现了非常不同的一些舞蹈，比如说你好像有可爱的，然后跟 Simo 的话也比较强烈的。自己来说，你有特别喜欢的一个舞种吗？
个人来说，我可能比较喜欢稍微女生一些的舞蹈，但不是可爱啊，就是女生一些的比较有力量型的这种舞蹈。对，其实可爱的之前又有跳过，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经常会跳少女时代的舞蹈，所以这种可爱型的也尝试过，然后力量型的也尝试过，所以会选一个比较折中一些的，就又有女性的这种比较 sexy 啊，比较柔美啊，但是又能体现这种 power 这种感觉。
对啊，我感觉我们下次可以学一下这样的舞蹈。
对，
刚刚讲到就是夏天还有冬天的那个表演嘛，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练我跟 Jeremy 还有 Yuki 在练 Coco Bar， 然后当时你们也在嘛，然后我记得我们有讲说，因为那段时间是真的几乎是每天都见面，除了 Simo 的话，我们有加到每周两次去练习，然后我们这边小组有就是有分开练习嘛。当时就想说，我们昨天刚刚见面，今天又见面，明天还会见面，就感觉，而且当时就背着书包嘛，就感觉真的跟你说的一样，回到学生时代了。哎，我明天见吧，感觉就是根本不用去想。
对，
因为我觉得是，毕竟大家都工作了嘛，有同事，然后各自也有可能有家庭啊，或者另一半，像以仅仅一个兴趣爱好，而且但是去每天都去见的这些人，然后这种机会真的特别少，所以这是对我来说在那个时间段特别难忘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接触舞蹈可能是基于兴趣和爱好，但是坚持下来就可能就很多的原因了。就可能已经不再是说当时的一种爱好，一种兴趣，感觉舞蹈慢慢就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一样。
对，我想很多朋友们他告诉我说为什么开始跳舞，可能说想去运动，不是特别喜欢在跑步机上啊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有一点点无聊。这样跳舞呢，可能他们是从比如说 Zumba 这种类型的健身舞蹈开始，然后慢慢的喜欢上跳舞一些韵律啊，那种音乐跟音乐一起跳舞，然后再慢慢接触了编舞，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开始，然后慢慢的到比较去经常去尝试舞蹈，然后加入一个舞团，然后再一直坚持下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觉一个比较有缘分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对
跳舞蹈。
嗯，
然后我们之前有聊过，就说为什么说喜欢跳舞的人或者在一个舞团的人为什么感觉有时候会一见如故啊，或者说我一见到你就感觉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就会在一起会很开心。你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会有产生这种感觉呢？
因为跳舞可能是大家共同的爱好，可能也变成了大家共同的语言。就像你可能是你结交朋友可能是需要几次聚会，可能或者吃饭呀或者交谈呀， 但是跟跳舞结缘的朋友，可能就是在一分钟的舞蹈中，你们就很快的就会成为朋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缘分。
对，就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们可以就一次见面之后就说啊，我对这个人感觉真的不错，感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就根本不用去磨合，不用一段时间去了解对方，而从一段肢体语言去判断说我可以跟这个人可以聊得很来，可以做很好的哥们儿或者很好的姐妹。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在西雅图的话，有去过像因为也有舞蹈班啊，然后一些兴趣爱好班，有去类似这样的班吗？
啊，好像有，就是健身房宗巴课有去上，然后再就是为了自己婚礼跳的 first dance 有去学一段。对，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会跳舞嘛，就感觉自己的婚礼上的 first dance 应该是要比较专业一些的，对，不能是随便的，就是摇一摇、跳一跳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希望在我的婚礼上可以跳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段双人舞。
那可以描述一下那是什么样的一段舞呢？
那是一个就是比较的有点像就 ball dance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特地找到老师去专业的去学嘛，因为平常跳的可能都是 hip hop 呀，比较节奏比较快的一些舞蹈，但是那个需要两个人的配合，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步伐，所以我们专门去找的老师去学的。
OK， 啊，刚刚有讲到天际的老公，那我觉得我们这里可以卖个关子，因为有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关于他们怎么相见，然后怎么相恋，然后到现在结婚，所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我们下次再继续，待会儿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我是 Fiona。 不好意思啊，刚刚跟大家卖一个大关子，就是讲我们今天来宾天际小姐，她和她老公在之前在大学相认识，然后相恋到现在结婚的故事。那我们把现在把麦克风交给天际小姐，看她跟我们讲聊聊她跟她老公是怎么认识的呢？
这个故事还比较长。
没关系，我们有很有时间
再听。我试着长话短说。对，就我跟我老公相识还是挺感觉挺戏剧化的。其实他是在天津大学，我是在南开大学，其实我们两个大学是一墙之隔，就也是互相那种竞争，相爱相杀吧，用现在的话来说。对，但是我们并不是在天津认识的，我当时正好是大四的时候去台湾做交流，是作为交换生要交换一个学期， 然后他呢是作为他们学校的学生会代表要去他们的姊妹校，正好是我当时交换的那个学校去做一周多的交流访问。然后我在当时正好是有去做学生会的这种volunteer 志愿者去来接待他们，然后就这样就认识了。然后一听说哎，都是相爱相杀的学校嘛，就会可能会隔岸观照一些，对，所以就这么认识了。在台湾认识之后呢，然后又回到天津，然后见面，然后后来就聊得比较好，就确立了就是男女朋友。但是后来我就又要出国嘛，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挺难的。然后那时候他还在上大学，还没有毕业，然后我就出来美国继续读研究生。所以我们当时经历了将近3年半的异国恋情，直到他后来也跟随着我的脚步来到了西雅图。然后第一个拿到了就是 UW 的 offer， 这也是非常的有缘分吧。然后之后我们就一路这么走过来，对。
其实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其实我们天机小姐的老公田俊凡先生其实正在线上听我们这段采访。田俊凡先生，可不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呢？
Hello， 西雅图的中文朋友，中文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田俊凡，是庞天吉小姐的老公，很高兴能在周五的晚上和大家相约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哇，这段讲得非常好啊。
谢谢啊，谢谢。
估计在后日的时候准备了。
做娱乐主播的天赋，我觉得。
没有，就是口才特别不错。刚刚也聊到了，就是天机在台湾见到你，他那一边的故事。那可不可以聊聊，就是田先生，你当初见到天机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场景呢，或者对他第一印象啊？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呢？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就是第一眼见着就觉得就很不一样。因为当时在台湾接待我们的所有的同学都是台湾人，都是台湾那个学校的，只有他一个是大陆人，然后又是我们隔壁学校的。虽然从平时我们就常以这种 rival 相称，但是就是在台湾，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很亲切的。然后我们俩又分在同一个小组，一起做任务，一起玩游戏，然后晚上就是聚餐的时候，他也是坐在我旁边。但是呢，有一个小遗憾，就是我们第一天晚上的欢迎晚宴的时候，他没有参加。就是他本来是安排坐在我旁边，但是没有参加。你知道他去干嘛了吗？那天晚上，
哇，田先生还卖个关子啊！我们天机小姐去干什么呢？
跟你们的主题有一点相关。
哦，难道是去？不会吧？
对
我们那次正好台湾的那个舞蹈社团那一天是汇报演出，所以我就那一天错过了他们的那个晚宴，然后去参加了舞蹈的汇报演出。
这个
对，就是天吉对于这个舞蹈的热爱已经就超过其他了，我觉得就是舞蹈演出一定要去，但是可以不参加欢迎晚宴。
哦，当时你们是认识了吗？就是他那个晚宴之前是认识的吗？还是第二天才认识？
那个就是我们第一天到台湾嘛，然后我们白天就有一些行程，然后我们两个是一个小组，所以就已经是认识了。
然后晚上他就抛弃你了，去跳舞了，对吧？
我本来就是去坐到那个座位上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有一个名牌，然后我看到他就坐我旁边，我当时本来心里还一阵窃喜，我想着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晚上多交流交流，结果没想到他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跳舞去了。我要知道他不来的话，我可能也跟他去看他去跳舞去了，我也不去参加欢迎晚宴了。
哎呀，这个，哇，那现在感觉 因为我们也私下去见过，就是天机他现在去参加啊练习啊或者表演了、啊，也是每周都会有一段时间不会在你身边，感觉这个有这个延从刚认识延续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呀、啊，对吗？
对，其实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包括他原来在就是还没有出国之前啊、在大四的时候也是他们有最终毕业之前有一个。就是南开冰火舞蹈团的汇报演出，然后他那段时间特别忙，几乎每天晚上都训练都排练，所以就是我已经习惯了。然后其实现在我每周你们排练舞蹈的时候，我都会接他，然后送他，然后每天都就是每周都会陪他去。虽然就我不会跳，我也不会在你们那个舞蹈室陪他，但是我会在附近的星巴克或者找一个什么地方陪他。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然后给你颁一个奖啊、哦！你老婆就来给你拍一拍掌。
对，我们也私下开玩笑说，就是我的军功章有他的一半。
对，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当然就可能是一多半，也可能是一小半。
那你觉得就是啊、因为他这么热爱跳舞，像从学生时代一直到坚持到现在。然后也有参加各种舞蹈表演活动，在你心里呢，因为你就是对啊天机这个人感觉非常熟了、啊，你觉得他在舞台上给你的感觉和在生活上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新点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我觉得很不一样。首先他在生活上是其实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其实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比较温柔，说话声音也不大。然后，但是她在舞台上，她从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跳的就是那种比较奔放的那种，就是爵士舞。然后现在可能跟你们跳的还好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她在舞台上给我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那种是。那种动作的那种潇洒，就是跟平时是太不一样了。
嗯，哦，所以就是因为你们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对他有好感嘛？当时还不知道他会跳舞，那第一次看到他跳舞之后，对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嗯，就是挺震撼的呀。然后虽然我在台湾期间我没有看他跳舞，但是他看过我跳舞。就是我们就是离开台湾之前有一个欢送晚宴，然后欢送晚宴才去了，然后我们表演了一些就是之前排练过的节目，其中我有一段就是自己瞎编的一段舞蹈。然后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跳舞的时候就是眼神一直看着地面，就不看着观众。然后我觉得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挺专业的，他就是能看出我有哪些问题。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就是一直都有在跳舞，而且跳得很好，所以就更加吸引我了。
嗯，所以他跳舞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加分的，对吗？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爱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这个爱好呢，又是跳舞这么好的一个爱好，而且跳的又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嗯，
所以我也很支持他去，就是一直跳下去。就每周哪怕我有事情或者是怎么样，我都尽量会送他，会陪他去跳舞。
啊，这点真的可以认证，非常、
嗯、
像我们西蒙舞团人都听了之后都特别惊讶，哇，真的是每周不管多晚，而且你不是就是把它放下去就直接回家了或怎么样了，而是你是在那边等，一直等到我们舞蹈跳完之后，然后再送他回家。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到，而且能坚持这么久，真的是此处再要给你掌声。
谢谢。其实对对对，其实就是我就是想用我的这个行动来表明我是支持他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会有小抱怨了，就是也没有那么完美，就是我也会有的时候就是会 也会稍微有点抱怨，但是其实我还是支持他的，所以我就是行动上我还是会每周都陪他。
嗯，哎，以后就您说。
然后没有，我就是说，就是而且我觉得你们舞团也特别好呀，就是不管是你们舞团的每一个成员，还有你们就是大家相互那种感情，还有你们跳的舞，就是演出的，就是好多次那种演出，我觉得都特别好，所以这也是我支持他跳舞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他是真一个就是那种不正儿八经跳舞的舞团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这么支持了。
哇，这个是间接夸了我们，非常感谢啊！
对，免费打了广告。
对，大家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西某舞团，然后看我们舞团，我们的 YouTube 账号是西某 dance。对，我刚才也在想说，就是因为天机刚刚你有讲到抱怨嘛，这点我一定要澄清一下，不好意思，因为可能是夏天啊还有冬天那段时间我们排练比较频繁，所以给你们就是家庭啊造成一些不便，所以在此
没有
抱歉。
没有，其实就是没有，你不需要道歉。对，就是我知道你们也都是为了为了你们的爱好嘛，然后也是为了你们的演出，我觉得就是就是如果你们不是都这样付出心血的话，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好的演出，所以你们之前付出的心血都是应该的，都是值得的，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那真的谢谢你对天机这样的支持。那在你们交往这段过程中呢，就天机有影响到你吗？或者说你也想去学教舞，或者他有主动想去教你这样的一些经历吗？两边都可以说一下。
跳舞方面吗？
嗯，对，他有拉你去跳舞吗？
他一直想拉我去跳舞。
那怎么没有来呢？
但是我觉得我自身这个条件吧，就是就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吧。
那天机你对这样是什么感觉呢？就什么看法呢？
嗯，我觉得他会比较适合跳那种比较逗人开心的舞蹈。对，
搞笑一点的舞嘛。像
对对对，
像鸟叔这样的。
对对对。
对，我就是从上大学开始，就是本来我们宿舍有一个就是我最好的一个哥们儿，他一上大学他就报了一个街舞社，然后呢就天天在宿舍练，就是跳街舞，然后还看视频跟人学。我当时也特别想去跳，我还跟他去一块儿参加过那个街舞社的活动，但是后来我就没加入街舞社，我就加入了另外一个社团，就是学生会。然后在学生会里面呢，就是跳的都是那种雷人舞，就是什么洗刷刷，什么什么什么穷开心，就这种舞。然后就慢慢导致了我这个路线风格就是越走越偏了，现在已经
拉不回来了，
回不来了。对对对。
那在现在有没有对自己老婆啊有什么对跳舞方面有什么话想对她说的吗？
我对我老婆说吗？
对啊。
那个
不太好意思吗？
在广播里面就是首先我想说就是我原来虽然也有抱怨的地方吧，然后我后来想了一下，也确实不应该，就是总之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跳舞，然后也希望你能就是把这个爱好保持下去因为不仅这个对你自己的身体好，然后也能就是如果呈现一场非常好的演出的话，也能给其他的观众带来非常好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然后而且我们家这个以后我们家这个文艺的细胞就肯定全都源自于他了，所以他现在好好培养培养，以后还可以教教小宝宝们，是不是？所以我还是就是很支持你的。然后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也可以现在对我说。
哇，这么强烈的要求啊。
就是谢谢你一直一路以来对我这种舞蹈爱好的支持，就不管是风里还是雨里，你都是一直支持着我。对，我知道，你也很辛苦，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其实我之前就是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很支持他跳舞，就是他们他本科毕业的那个文艺演出，就是汇报演出，也是就是除了跳舞部分之外，其他的一切的事物全都是我来帮他弄的。这点你可以采访一下当事人，你可以采访一下天机。
那天机想讲一下这一段吗？
就是之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汇报演出，因为是要是要有赞助嘛，我们团就是团费其实很少，然后就是我老公帮我去跑各个商业啊，去找 KTV 也帮我们拉的赞助费，然后当时那一场真的是很专业，灯光呀音响都非常专业。
哇，真的非常感谢田俊凡先生，就是庞天琪的老公这么跟我们打进电台，然后之前一直支持天机跳舞，然后现在支持我们新闻舞团，所以就代表新闻来真的要感谢你一下。然后很可惜我们今天电台采访的时间到现在就要结束了，那在最后的话天机有什么想对听众说的话吗？
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确实是改变了我的，算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吧。就像我老公说的，其实我在生活中是性格是比较可能比较安静的，比较内向，但是自从接触了舞蹈之后，我发现我找到了一个外放的一个方式去来展现我自己，来通过这个方式呢，我就会变得更加自信。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爱好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晚上的娱乐追追追，我是 Fiona， 然后感谢我们的嘉宾庞天机，还有线上的田俊凡先生，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Fiona，
谢谢，拜拜
，Good night。